几年以前，我在某一个刊物上看到这样一则漫画，是一个人站在一个车子旁边，他非常的兴奋。那个漫画，他问一个问题，他说 ：“Hey, Tarzan,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this？” 泰山啊，你开这个车要去哪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车？那是一个轮子巨大，车身又高又宽，造型雄壮魁伟的 SUV。 那个车窗是关着的，但是在旁边站的人想，是什么样的人会开这样的车子？他叫他 Tarzan， 叫他泰山，因为一定想必也是一个造型非常粗犷 masculine， 一身肌肉，露出那个光那个膀子肌肉的人在开这样的车子。他很兴奋，想知道这个车子要开到哪里去。 Rocky Mountain， Arizona Desert， 开到沙漠里，开到高山里，开到那些别的车子过不了的溪水，过那个溪水。下一幅画，车窗摇下来的，露出一个头，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而且还有一点 nerdy 的一个男人。他回答 ：“Pick up my daughter from her ballet lesson。”我是要去把我的女儿从她跳芭蕾舞的那个课里面接回家来。画这个漫画的作者，大概是在表达一个意见。他大概是可能是一个反对 SUV 的人。也有可能他是在问一个问题，至少他是在问一个问题。四五年前，美国人开始越来越喜欢买这个车子，买这种车子。但是用这种车子的用途，跟这车子的造型，跟这车子的设计，跟这个车子的特质特点，是那么的不相称，是那么的不调和，是那么的不配。这种车子应该在原野里面驰骋的，你看那个车子的名字 Road Runner， 奔路者 Navigator， 导航者，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Pathfinder。 哎呀，你如果走到一个地方没路的，没有关系，这个车会开出一条路来。怎么可能是在27号公路，在 Eastern Avenue， 在 Route 1上跟 Tercel 跟 Civic 一样在那边交通堵塞的呢？怎么可能呢？你可不可以想到 Toyota 出一个 SUV 叫做 Traffic Jammer？ 怎么这样子呢？这么的不相称呢？对不起啊，我先说明一件事情，我个人对 SUV 没有任何的评估啊，没有任何的喜好，没有任何的厌恶，我也可以了解坐在那个 SUV， 我还没有坐在驾驶座上过，我可以了解，哇，很不容易这样上去往那一坐，我也可以想象在那一刹那间，我很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我这么受的绑臂在那一刹那可能觉得就我也可以了解这种感受，但是我今天只是想要借着这一则漫画来问一个有关人类信仰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我把我们自己比喻成一个驾驶者，有人问你说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your life?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your family? 你要把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要把你的家庭开到哪里去？人会怎么回答？人提出来的答案跟人的造型、跟人的特色、跟人的特质相称吗？配吗？事实上，非常有可能有人答不上来。他会说：“我哪有闲情逸致回答这种问题？我光是生存就已经喘不过气了。I barely keep myself above the water。 你难道不晓得我上班的压力吗？你难道不晓得我回到家接孩子、送孩子、送这个接那个？你难道不晓得我家庭的压力？你难道我不晓得我经济的压力吗？我哪还有闲情逸致去想人生的方向啊？ 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即使有人这样子回答，真的没有方向吗？我不认为，因为没有方向也是一种方向，决定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也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决定，说我现在已经决定不想了，我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更主要的是，现今的光景事实上正是由于以前所持守的某一种人生方向，终于把自己带到如今这一种没有方向的情景。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他不探讨人生方向的问题，因为人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个体。人一生中是需要信仰，人一生中也必定有信仰。在第十五节这里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在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耶稣要说，你如果觉得这个不好，你就选择那一个，或是这个或是那个，毕竟有一个，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人的特质之一，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设定一个追求的对象或理想，然后人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这就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信仰的一个情操，这就是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在这边成长的每一个人，你大概都记得你的父母曾经问过你，你将来要做什么。我们现在也很可能有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们有十六七岁的这种小孩的年龄，我们问他，你将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孩子给说不知道，或者说像你一样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我们一定会不满意这样子的答案。虽然有可能上一代的人在下一代的眼光中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下一代人说，有什么好想的，就跟你们一样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嘛，我就找个班干然后就活着就是了。我们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人的特质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我们不愿意听到这样子一个模糊，这样子一种失败感的一个答案。所以有人把信仰的重要性跟呼吸的重要性来做比较，有人把信仰对于人的重要性必然性就像是呼吸对人的重要性跟必然性一样，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就持定了某一种信仰，并且借此活着，就像他不知不觉的就一直在呼吸，并且借此活着。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这是信仰的重要性。不但如此，信仰的重要性也显明在约书亚在这里用的两个字，侍奉、服侍。有些人他自认为聪明，他一方面承认人是一定需要信仰的，因为他思考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他却不喜欢去探讨宗教信仰，或者他拒绝探讨宗教。为什么？因为宗教牵涉到人要服侍神，宗教牵涉到人要侍奉神，宗教牵涉到人要敬拜神。所以自以为是聪明的人会说，人何必这个样子作践自己，把人扶在另外一个权柄之下来谈论，来服侍他侍奉他，何必这个样子呢？ 人应当把自己从这种自我束缚、自我贬低的境况中来提升出来。启蒙运动有一个大师康德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曾经为启蒙运动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immaturity。 他说启蒙运动这一个追求理性，认为人一切的问题只要把他的理性发挥到极致就可以解决的这个运动，是人从那加在自己身上的不成熟脱颖而出的运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所谓的 self-imposed immaturity， 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不成熟是什么。那就是在欧洲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 Judeo-Christian 的价值观，就是在欧洲已经有1500-1600年的从犹太人那里一直延续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必须认识他，我们必须服侍他。康德说这是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成熟。如果要探讨信仰，只需要探讨那种能够带给人满足的信仰，只需要探讨那种能够提升人性的信仰， self-fulfillment， 只有这样的信仰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信仰。这种看法自以为聪明，却没有看到当我们在探讨追求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之间已经牵涉到侍奉了、服侍了。因为在我们追求的同时，我们也摆上了我们的岁月、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健康。你可以用追求这两个字，但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追求跟侍奉是一体的两面，没有人能够不付出代价而追求的。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无可避免的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而可悲的就是当人们的信仰是错误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心力去追求那个目标，到最后才发现并不值得追求。而当他发现不值得追求的时候，他同时已经发现，同时才发现他已经服侍这个目标，他已经侍奉这个目标很久了。康德，启蒙运动的大师，理性主义的大师，在他死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的同胞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最引以为豪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做尽了人类现在今天看做尽了一切不合理的事情。这一个推崇我们只要追求理性，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理性发展到尽职这个最尽头的时候，也是同样这个族类做尽了人类现在看怎么做出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各位可能最近也已经看了一些 DVD 十字架，在那里面有一些旁白，你们也听到了，讲到我们中国人最近的历史，这旁白的人有几次提到造神运动，也提到某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终于从神坛上走下来了。正确的信仰必须是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的，正确的信仰一定不会让人失望，正确的信仰必须也应该是有永恒的价值。在各位的报告事项上有一样提到赵天恩牧师，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牧师65岁，在1月12号安息主怀。他在8月底的时候发现有淋巴癌，开始做化疗，曾经有一段时间情况好转，却在12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恶化，癌细胞扩散到脊椎骨，扩散到他的骨盆， 甚至于可能扩散到他的脑部。1月12号的前一个礼拜五六天，我还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不出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赵牧师的声音了，所以从声音里面我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身体的状况非常的糟糕。我问了他几句身体情况之后，各位你知道他跟我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吗？他跟我谈论今年四月份要在费城给一个神学生按摩的这个事项的问题。因为这位神学生也邀请我能够参与他的按摩的这个整个过程。赵牧师是这个按摩团的主席，他跟我谈这件事情。我当时心里想，我说四月份的事情到时候再说。我说赵牧师，我说四月份还，哎呀，你不用担心啦，会有人安排的。他说啊，赵，四月份该好了吧？这是在他去世之前五天我跟他谈话的内容。各位，我们当然可以说，哎呀，有很多很可惜的事情，一个服侍神40多年的人，怎么65岁现在去世？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说年轻啊。我们会说怎么65岁就去世呢？为什么他去世的这么样子的苦楚呢？最后这一个多月这么的苦呢？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这样觉得很可惜，也带着一点疑问。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在1月12号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想到五六天前跟他讲话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如果你把两种人的生命摆在一起，一个像这个样子的，另外一个是40几岁50几岁，也有很多的物质上的享受，也很可能那个人活到80几岁，但是在40几岁5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颓丧了，就已经不晓得人生为什么要活着了，就已经想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了。这两种人的生命，你会羡慕哪一个？真正正确的信仰会让一个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持守的是正确的，他持守的是有意义的，他持守的是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变质的。人不但需要信仰，人需要正确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说第15节前半节之前他先讲了第14节，因为在第15节的前半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好像他给以色列一个选择，好像他说你们选这个也可以，选那个也可以，无所谓。但是在讲这句话之前，他先讲了第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在讲15节这句话之前，他先有第14节的一个命令，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那为什么？那既然命令下了之后，为什么要讲15节呢？命令给了之后就算了，为什么要说现在你们若是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因为人必须自己负责去持守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不但是人一生所需要的，人必须自己负责去持守正确的信仰。约书亚在第15节前半节这里的意思是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今天你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判断，今天你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决定，侍奉耶和华到底好不好，侍奉耶和华到底对不对，侍奉耶和华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你们一生值得持守到底的信仰。他给了这个命令之后，他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今天自己可以做这个判断。如何判断呢？怎么做这个判断？在约书亚给他们这个14节的命令之前，约书亚记24章1-13节，从2节开始他讲的话，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说起。2节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 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纳和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第四节就讲到雅各一直这样子讲下来，从亚伯拉罕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现今。在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所说的话里，有两样事情我要提一下。第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侍奉耶和华这个信仰纯然是出于神的恩典，如今以色列人才知道的。侍奉神这个信仰，侍奉真神的这个认知，纯然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他主动的启示，今天以色列人才知道的，今天我们才知道的。因为在那先祖，在以色列先祖还在侍奉假神的无知、黑暗、困惑当中，是神主动的呼召，才把亚伯拉罕从那里召出来、叫出来。正确的信仰的可贵，因为这不是人的心理能够想出来的，不是任何人的智慧能够编织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保罗说，人心从来没有想过，人也没有见过，人也没有听过的。这还不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我最主要的讲的，今天要提的是约书亚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的确提到以色列人现今所得着的，以色列人现今他们的双眼可以看到的，这是在第十三节，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他说迦南这里面的城不是你们用双手建立起来的，这里面的农作物不是你们所种的，这里面的地不是你们辛苦耕种的，现在赐给你们，你们可以住在其中，享受他所结的果子。他的确提到以色列人当时现今所领受到的，但是约书亚却花费更多的功夫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所以你如果从他所讲的篇幅来讲的话，他提到以色列人现今所领受的这个感受，现今的领受也只占着整个篇幅里面10%都不到。换句话讲，重点并不在说你们看呐、耶和华现在给你们的，看到没有？看到了岂不更当感恩服侍他吗？这不是约书亚的重点，约书亚的重点是在强调你们看呐、耶和华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如今，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信仰是否正确，是否可靠，是否值得，是可以分辨的，是可以判断出来的。约书亚要求以色列人当天做一个判断，当天做一个决定。而信仰的可靠性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不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想法、领受而已，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耶和华在历史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说了他就做到，他应许了他就成就。从这些事情显明他是万有的主宰，从这些事上显明他是唯一值得我们侍奉的。信仰不是靠感觉，而是必须建立在客观的真理上。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若歌教会聚会的时候都听过这句话，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我自己坐在底下听到的时候就听到过很多次。有些时候我们讲的时候甚至于带着相当程度的情绪讲这句话，我在这里要做一些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常常听到，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牵涉到我们的感觉与感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的信仰不能够靠感觉，不能够靠感受，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带给我们今天相当的感觉、相当的感受，乃是说我们的信仰不能够靠着今天的感觉，不能够靠着今天的感受， 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别人的例子，我希望你们能够看见。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在一个受洗班上，在一个受洗见证，礼拜三祷告会的受洗见证上，我听到这样的见证。那是一个秋季受洗班，十月底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在那个秋季之前的暑假，大概在八月的时间，才刚刚从中国大陆到 Rutgers 来念研究所。他到的是第二天，那个时候若哥教会在若哥大学有福音烤肉，在我们当中有几位可能还记得。他到了第二天就被一些人约去参加了福音烤肉，他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烤肉烤肉吃得很高兴，哎，几个人坐在一起唱唱歌，就有人讲道。哎呀，问题是那一天这个人很有感觉，他很有感受，所以呢，当讲的人叫呼召的时候，他就举手了。第一次听，向来是无神论的思想，但是他心里面有相当多的感受。那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人一举手，周围的基督徒就蜂拥而上，要求他，请他参加查经班、福音班，参加主日崇拜，他都参加了，他也很高兴基督徒的热情。然后秋季的受洗班，他就报名参加了。但也在同时，他大概也渐渐开始认识一些其他的同学，其他的华人同学，或者在实验室里面，可能有一些人给了他一些嘲讽，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开始有一点觉得，哎呀，这样做是不是太傻了？这样做是不是给人家这个中了人的圈套？大概是这样，我不知道哈。但是他自己讲，在那个见证会上说，他有一点不想受洗了。但是这位基督徒的热情，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得到鼓励，他也很愿意，但是他心里面有挣扎。在那个礼拜天，在那个礼拜三的早上，他知道要排他见证，要排他在祷告会见证，他那天早上心里就挣扎就很大，他就在想，他晨跑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件事情，要跟神求一个印证，求一个 sign。 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如果我今天晚上真的要讲这个见证，硬着头皮受洗，就请求你让我在晨跑的时候能够碰到一条路吧。跑了个半钟头，一头都没有碰到，心里面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又要面对基督徒，查经班的基督徒，教会里的基督徒的热情。这个人是很够意思的哦，再跑半个钟头怎么样，够意思吧？也就是我们常常有人说Give God a second chance， 给神第二次机会。哎呀，不止我们可以再活一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给神第二次的机会，够一次了吧？再跑了半个钟头，什么也没见到，大概也跑不动了，垂头丧气的回宿舍，心里面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受洗，求这个印证没有。走到宿舍门口，他说，啊，就在那宿舍侧门的玻璃门旁边站了一头鹿。哈利路亚，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就想，我今天晚上终于有见证可以讲了，而且他还要跟其他的非基督徒讲。对于这件事情，我也有几句话想讲。当时他讲见证的时候，在那个祷告会里听见证的许多基督徒也都笑。我觉得信主的人真的都变得比较可爱，听到有人这种有一点傻傻的憨憨的这样子，我们都会觉得也会带着笑来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别人可爱的地方。世界上有人听了这样的话也会笑，却不是这样的态度。这位年轻的信徒，他觉得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印证，一个 sign， 甚至于他认为他愿意受洗这个决定跟这个印证有很大的关系，受这个印证的影响。他还说他要跟其他的不信的人讲，世界上其他的人也会笑，却是嘲笑。 为什么？你们知道 Ruggers Bush Campus 那树林里面有多少鹿吗？现在修，那边在修，18号要修通，就是因为修路，我们家后院几乎每个礼拜都有鹿走来走去，全部是从那树林里面赶出来的。多少的鹿在 Bush Campus 那一片树林里面？如果受洗真的是那么隆重，如果这个决定真的那么困难，如果真的要一个印证，何不真的要一个那惊天动地让人跌破眼镜的？何不说，神啊，我晨跑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碰到一头狮子或老虎啊？那不才更是让人跌破眼镜吗？碰到一头鹿，那 Bush Campus 树林里面一大堆的鹿。但是我也要这样讲，我虽然这样讲，我心里面也想说，神啊，你的怜悯不是人能够想象的。因为世界上如果任何人为了其他人而死，而至于那个人要来回应他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世界上说算了拉倒。我说，神啊，你的怜悯非人所能想象，你居然在那天早上毕竟让他看到了一头鹿，而且你的幽默是在这个人自以为又给了你半个小时的机会在那树林里面跑，却是让他在宿舍的门口，在那玻璃门的旁边看到一头鹿。我也要这样讲，这位年轻人他接下来的年岁对信仰的认知，终究必须从现在这种依靠经历、依靠感受的领受中走出来。成熟的信仰必须根基在客观的基础上，看啊，神在历史上已经显明的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下来的事情，这是约书亚说的。他花那么多的篇幅把亚伯拉罕，犹太人有没有见过他的面，从亚伯拉罕说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特别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聚会的时候，只想当时来感受。我都有时候想说，去英文堂讲到，去亿万讲到，我都不知道讲起，从亚伯拉罕讲起。我晓得那些人说， Abraham, what has he got to do with me? Has every bit to do with you.因为那是客观上，神说，我说了我就做，我应许了我就成就，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看啊，神在历史上已经显明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因此人现今必须负责去持守这正确的信仰。最后，正确的信仰是有影响力的，不但我们要持守，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如果是正确的话，它一定有影响力，它应该是有影响力的，它必须是有影响力的。这是约书亚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以色列的前景一点都不乐观。你如果看第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完全不是一个乐观的看法。你如果再看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乐观的看法，他对于以色列的前景一点都不乐观。可是约书亚记整体说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记述，除了在爱城之外，你在约书亚记你几乎找不到以色列人犯什么错误。 你从约书亚记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除了在爱城因为亚干一个人做的事情，你在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误。这跟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比起来是太大的差别了。但是约书亚却不乐观，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是集体行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征服迦南。这个目标是一个困难艰巨的目标，也必须他们整体一同完成这个任务。但是那个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了。在那个时候，因为集体的行动对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有相当的牵制，相当的影响，相当的约束，因为大家是一起行动的，打仗是一起住在一起的。而现在是个人各归自己的家的时候。28节，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现在是个人各归自己的家安居乐业的时候。以色列前面的道路是每一个人在那外在影响力越来越减少的时候，也就是信仰真正的要从人的内心生发果效的时候。约书亚对以色列人前景不乐观，因为他知道信仰生活化的困难。我们不也是如此吗？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受到约束跟牵制。你看这个地上礼拜六下午的停车场跟礼拜天早上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力量一样，一部车一部车开进来，原来可能在某些车上夫妻仍然在争吵的，在接近这停车场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就停止了，至少有一方开始停止了。问题说不定没有解决，但是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若是在家里没有一个人会停的，但在接近这停车场的时候，渐渐的有一方就停了，车子停下来，门一打开，一踹出那个门的时候，脸也变了。父母对儿女讲话的声音跟神情都跟平常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受到约束，我们受到牵制。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同唱的诗歌，我们听到主日学的信息，讲台的信息，对我们都有影响。有时候肯定我们，有时候鼓励我们，有时候安慰我们，有时候纠正我们。但是当我们个人各归自己的家的时候，我们马上面临我们刚才共同宣告的信仰要生活化是多么的困难呢？我们要面对我们家中的人，家中的配偶，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当我们回到家里面，当我们想到我们是怎么样的用我们钱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里，当我们面临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里，当我们面临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自己有休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同宣告的这个信仰要生活化是这么的困难。是的，正确的信仰要生活化是非常的困难，但这也是我们信仰可贵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有能力的地方。因为生活化的信仰是绝对有影响力的。耶稣啊，没有说至于我独善其身，我出于你而不然，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旧约学者从考古的证据上对当时的社会房舍的安排发现，家 包括不只是一个家长的直系亲属，事实上是包括在某一个家长所居住的那个 cluster 的那个房舍的那个周围里面，包括这一个家长在日常生活能够影响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仆人，包括他的佣人，包括他可能不是直系的亲属。耶稣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必定这两个字翻译得很好，英文的翻译就说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这里面表白的一个立志的坚定，是的，是有一个立志的坚定，但是这里面同时表明了一个对于那结果的肯定，对于那结果的确据。耶稣没有说至于我咬定咬紧的牙关会侍奉耶和华，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 至于我和我的家庭我的家人。哎呀，你看到这个信仰的 paradox 没有？你看到这个信仰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没有？一方面约书亚看见团体对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约书亚一方面看见团体对个人的约束牵制跟影响对于个人将来前面的事情并不乐观，但是同时他对于自己这个人一个人，对于周围他日常生活的人的影响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你们看到这个信仰的 paradox 没有？他一方面看见团体对我们个人的约束牵制影响非常的有限，但是他一方面看见他自己这一个人对于他日常生活能够影响到的人的那个影响力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们前不久听到一个实例，我想了半天，后来还是用这个例子好了，因为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例子。有一个年轻人参加美国每三年举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大会，都是青年人，有将近20,000人参加。这个年轻人回家之后跟他的父亲的谈话中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问他的父亲为什么基督徒却没有基督的形象。因为他看到一大堆的年轻人不守时，该他们吃饭的时间不吃饭，却占用了原来应该排在他们后面的人的那些位置。他看到许多的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不排队插队，或许插队的方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真的插，而是前面站着一个朋友替6-7个人占位置。他也看到聚会的时候许多的年轻人这样子的 behave 之后，却可以很陶醉的在走道上跳舞。我们要问，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行为跟我们的信仰不相称，却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陶醉在自我编织的幻想中？有人会说，啊，这个年轻人，那他们的教会，他的那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才能调教出这么好的年轻人，让我们到他们的教会，到他的教会看看他们教会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来观察一下。观察的结果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数，不是那个年轻人的教会特别的好调教出来的。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各位弟兄姐妹， Where is the key？ 关键在哪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年轻人的家里面，信仰生活化生发的绝对的影响力。 我要举这个例证，我心里有挣扎，因为一年多后再讲或许比较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夸耀任何的人，因为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正确的信仰纯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在恩典中人必须自己负责持守这纯正的信仰，让这个信仰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必定生发绝对的影响力。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像约书亚这样的人，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子例证，如果有人问说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your life? 你要开着你的生命开到哪里去？他可以回答，他不但可以为自己回答，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也替那下一代的人回答。我们不但服侍这个时代，我们也服侍了下一个时代的人，再下一个时代，再下一个时代。这是我们信仰的可贵，这是我们信仰的传承，这是我们信仰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的眼睛才会被打开，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也恳求您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成熟，也恳求您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看见，不论今天我们的感受如何，领受如何，我们的信仰是牢牢地建立在客观的真理上。你已经说话，你也做事，在日子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这都是在旧约里面点点滴滴清楚讲的事情。如今是救赎的日子，如今是恩典的日子，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这些人在恩典中有你所赐给我们的亮光，能够持守这正确的信仰，让我们服侍你，也让我们能够为你预备下一代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